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是现在很多的家长们都特别痛苦和挣扎的问题，就是孩子抑郁了怎么办。哎，我们真的是收到了太多弟兄姐妹们的来信，关于孩子抑郁，而且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低龄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2095的朋友呢说，我是一位高三男孩的妈妈，孩子不想读书就走了春季招生，现在啊没有学校读了。曾经啊在学校的时候呢，孩子有过中度抑郁，还有过自残的行为。带他去医院看过，医生说呢要去复查，还要开药给他吃，他却说没有用，坚决不肯去看医生。现在呢在家要不就是睡觉，要不就是去网吧通宵玩游戏，已经被游戏啊完全捆绑了。我想给他找些事儿做，但是他却告诉我说我抑郁了，我不想跟人接触，我不想做事儿。每次呢也不肯跟我一起去教会读经祷告，也不肯，不愿意接受主。有的时候他在旁边啊，我就播放一些圣经啊，还有一些节目啊，神的话语啊，馒头的对话呀、啊、给他听，但基本上啊他都非常的抗拒，不看不听，说他的心结打不开，没有用。我认识到啊，我之前的教育给他带来了伤害，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去帮助他。我现在只能够用爱来慢慢的感化他吗？所以我迫切的希望可以得到帮助，让孩子能够走出来。同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9243的朋友呢也发来一封信件，他说，亲爱的真儿姐、木星姐平安，感谢你们的分享，每次听你们的节目让我有很大的触动，愿神祝福你们。我有一个让我非常头疼的问题需要向你们倾诉。我女儿今年高二，她总认为自己有心理问题，我带她去专科的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还有专注力障碍问题，医生也开了药。在网上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青春期的孩子有了抑郁焦虑的倾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装的，因为手机啊、上网啊、打游戏的时候没有问题，一到学习运动就需要费心费力，就觉得毫无兴趣。我感觉现在的人都有压力，如果去精神科、心理科，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会被确诊为抑郁焦虑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呢，自己知道自己的目标，也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就是出国留学，学习艺术设计。我也表达了支持。目前孩子啊是在家里上网课学习语言和美术，但他的学习动力非常不足，每天学习的时间非常有限，也不复习不预习，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玩手机、上网、游戏。我认为这就是没病装病哈、啊，只是在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理解他，我也非常想要努力的去帮助他，但是我没有行动力。我有为他祷告，但是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不相信神能够帮助他，还想让我给他找心理咨询师。我问了好几家心理咨询师，费用相当高，我心里很不甘心啊，这些钱都是辛苦赚来的，实在不想为一个没病的孩子因为懒惰找借口就花这些钱去做所谓的治疗，我该怎么办？
我想听到刚刚这两封来信的时候呢，很多的家长可能说，哎呀，这个跟我的孩子的情况怎么这么相似。我们甚至是在好多我们非常亲密的同工甚至是牧者的家庭当中也看到相似的问题。真儿自己的孩子呢，老大在他15岁的时候呢也曾经历过一段比较抑郁的这个时光。很多抑郁症的表现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有些时候情绪真的是处于一种病态的状态的话，我们不能够随便用他健康时候的表现来论断说他就是装的，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危险。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够只是单从他抑郁的比如说不想睡觉、不想吃饭、不想上学来诊断说他现在是患有抑郁症。所以任何的抑郁症的这种情况都不能够只是简单粗暴的来做一个划分，有或者是没有。因为抑郁的情况是有一个很大的概念，从轻度到重度中间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不同的程度。所以我们呢，一方面是需要有专业的这种眼光帮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情绪的健康的角度来分析和判断，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医生的诊断，或者他拒绝看医生，我们是没有办法按照他全面的程度来对他提供帮助的。 但是如果连医生都已经诊断了说这个孩子真的有重度，甚至是中度，中度其实已经蛮严重了，比如说他有自残的情况，他有自杀的一种倾向、或者他已经有厌学厌世的状态的话呢，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再给他们有错误的评判说你就是装的，因为这个会让孩子们没有出路，他要么就是假装他没事了用自己的方法坚强起来，要么就是
真的
彻底的躺平。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想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首先要知道就是祷告是有功效的。如果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你只想看到孩子好起来，那恐怕你在等候的时候很容易就失去信心和盼望，因为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你看不见的，比如说圣灵如何的工作，圣灵如何的保护你的孩子在这个极度抑郁和孤独的时候免受撒旦的攻击和恶者的火箭等等，这些是你看不到的一个属灵世界的征战。你所看到的东西呢，在短时期之内可能没有历史的变化，然而你却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真正的体会了天父爱我们儿女的这个心肠，因为神无所不知，他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儿女的。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都这么的迫切，这么的想要，无论我们能做什么，哪怕舍了命我们都愿意帮助我们孩子，更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征儿当时呢，就是在迫切的祷告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圣灵安慰说，我岂不比你更爱这个孩子吗？他的性命在我的手中，他是我心上的人，他是我眼中的同人，这些都是神给我的一个安慰的话语。那每一次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得释放的时候，我在面对我孩子的时候，我不是一个焦虑的情绪。你知道这个焦虑的父母的情绪会不自觉地渲染给我们的儿女，你每一次看他的眼神，你面对他的时候，你的态度以及你的肢体的语言，你的口头的言语，都让你的孩子不断地接触到一个信息，就是你对我非常的不满，你对我非常的焦虑，然后我非常的不健康，我非常的不足够，所以不断地接受到另外一种情绪的渲染，和我们所说的就好像大雨的宣泄一样的，让这个孩子从里到外都没有办法寻找到出路。
我这段时间其实也在陪伴一对这样的母女，我的一个闺蜜的女儿呢，现在也是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她的妈妈曾经给我讲过一个现象，她说呢，每一次这个孩子在自残的时候，当她表现出来恐惧、紧张、害怕，这个孩子就会自残的更加的惨烈，因为她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心理报复。也许以前在父母的身上没有得到肯定，当她去做这些行动的时候，当她看到母亲恐惧、害怕、央求她的时候，她就会更加的肆无忌惮地去伤害自己。后来我的这个闺蜜就讲说，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当她每一次自残或者做伤害自己的行为和动作，我保持淡定，我跟她说没关系没关系，妈妈来处理，没关系没关系，妈妈来给你找个纱布先擦一擦。她说当我表现得越镇定，这个孩子住手的速度就会越快。她说我慢慢发现这个规律以后，所有的这些惨烈的场景在我的面前就已经不害怕了。但是这样的情况可以持续多久？我跟我的闺蜜讲，你要知道你一次可以刚强，两次可以刚强，如果你的里面是空的，你没有真正的盼望，没有真正的从神而浇灌下来的那种力量的话，你可以持续半年甚至更长，一年。但是一年以后呢，这个孩子出现了更加不好的行为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坚持，因为你是人，
是
你不是神。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出现类似于像抑郁、自残、不愿意爬起来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得要先让自己在基督里面站立起来，因为你就像那一个打拳击的沙袋的那个座，无论这个沙袋被摇来晃去，只要你不倒，沙袋就不倒。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有在面对孩子抑郁或者说面对孩子情绪青春期爆棚的这些父母都必须意识到的一点，就是你自己是一个重心的托儿。
非常的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底情绪是什么。
是。
那在九月份的凌晨真言呢，整个月征儿都会专注在处理我们的情绪，认知我们的情绪。有一段的经文呢，我在凌晨真言当中分享，我也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听，就是诗篇 十三篇。那诗篇十三篇，正儿自己也曾经在想，这么短的一个诗篇，但它里面充满了丰富的情绪，而且更多是负面的情绪。它里面就是向着神赤裸敞开的把自己的情绪完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包括这个诗人的那种抑郁、焦虑、愁苦和一种强大的压力、压力山大的这种情况，他通通带到神面前。而我们发现整个诗篇十三篇呢，总共只有六节，他前面的四节都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然后跟神祷告。但是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把这情绪都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他从第五节开始，他说我选择做一件事情，就是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真儿用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当我不断地为我儿女祷告的时候，神他说，即便今天我要把你的孩子都从你的身边拿去，好像亚伯拉罕献祭那样的时候，这一刻你是不是说，主啊，如果今天我看不到我的孩子好起来，那我今天我就要在你面前撒泼打滚，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没有听我的祷告呢？如果我把这一切都拿去，你是否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呢？只有当这些事情发生，我才意识到我到底是不是爱主超过这一切。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也需要意识到一点，你的孩子不是你生命的全部。如果你每一天眼睛都只是定睛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你当然没有办法喜乐起来，因为耶和华神是你的喜乐，而从他那里所得的喜乐就是你心里的力量。当你心里的力量刚强的时候，你才有力量可以去再爱你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是，
但是当你没有爱神超过这一切，你说我的孩子是我的全部，如果你今天不救他，我就是弃你而去了，我在你面前就再也没有喜笑颜开的那一天。
或者还有一种苦读的状态，就是神为什么把这个灾难放在我身上？我的闺蜜就是这样的，神那么爱我，他如果爱我，他为什么让我承受这一切？如果大家是这种苦读的状态，你的脸上就写着苦读，你的孩子会从你的脸上看到你没有喜乐的基督生命。
是，你知道我最近跟我的儿子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谈话，我们就讲起来，就是他在比较抑郁的那段时间的一个光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意识到他并不是父母亲的生命的全部的时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其实我们很怕说，哦，我们的孩子会觉得我们不够爱他。不，我们的孩子最怕就是
我们说，你爱我爱的太多了。
我们的父母讲一句话，你就是我的全部啊，没有你妈不想活了，你好不起来我就没有意思了。这种话对儿女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根本承受不了说我是你的神吗？我不是你的神，不要把我作为你生命的全部。所以当我们把他们从我们的情感的枷锁和我们的道德捆绑里面放出去的时候，在真爱里面，在真理里面，他们就得到自由了。这一刻他们也真正的有安全感了。
是，
所以亲爱的父母亲们，如果你们的孩子正在抑郁当中，不管是你们以为的装的还是真的，这些都不能够改变你们对他们的态度。因为首先不是他们来到我们的馒头的对话寻求帮助，而是你们这群父母亲针对孩子的抑郁症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给你们的建议就是，你们自己要先在神面前除去你们的抑郁，真正的学会说，我的心啊，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们。
何西阿书十一章四节的经文，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基督里面找到我们自己永远的盼望，并且用我们从神而来的盼望和喜乐去吸引和感化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去扭转他们。因为神会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而我们只是管家。
是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找到真正的平安，因为只有真正的平安才可以弥合心灵的伤口。好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